主耶稣等一下带了门徒上了一座最小的山，那根本不叫山，记忆上山而已。耶稣坐下来，门徒就到他跟前，对吧？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开始教训他们。在这个最小的山，他让你往哪里看啊？往天国看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天国是什么？不是说世上万国的荣华是什么？他甚至不要求你去俯伏拜他。可是撒旦带你到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他只叫你往下看，不让你往上看，你小心一点哦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了，先不要感谢赞美主。但这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讲了，对撒旦说：“这一切都是交付我手的，你若俯伏拜我，你若侍奉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交付，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很内行，他也借这个机会教导我们。你说为什么要记耶稣被试探？是为了谁记的？为了我们记。你看了要看得懂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是百分之百的那些撒旦的伎俩里面。不但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，撒旦昨日今日也是不变的，他就那几套东西，他来的时候一定从这几个地方入口。那你看见了你要知道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俯伏拜他就叫做什么？侍奉，不可拜别的神，单一要侍奉他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解的。那你就晓得了，那整个征战的中心是在于你侍奉的对象。往下我们到了出埃及记，那个侍奉侍奉侍奉侍奉侍奉就不断的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情。神要得到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侍奉他的人。但是什么是侍奉，老百姓不见得搞得清楚。你看包括美国的黑人运动，他们就喜欢用这句话 Let my people go， 听过这句话没有？让我的百姓去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好侍奉。不是让我的百姓去所以我可以投票，让我的百姓去所以我可以医疗保险，不是，所以我可以在美国过日子。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法老为什么不让百姓去？因为法老要百姓侍奉他。你若不是在侍奉神，你一定是在侍奉什么？空中掌权者。我们从前都是属乎谁的？都是在谁的手下？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知道。但是你信主之后，你信不信这个说法？圣经说我们从前都在黑暗底下，都是黑暗之子，顺从那空中掌权的领袖，是各样的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主之后，你一定要回头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说，你也才会知道说，哦，好险啊，好险啊！你也才会有这个心，要把你的父母亲、把你的同学、把你的同胞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救出来，而不是说我现在信耶稣很好，信耶稣真好，这是不够用的。圣经向来不是这样教导我。出埃及记几次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你去数一数。如果还不知道这些话是重要的话，那你去圣经里面看，你凡是重复的话一定是重要的。这个是不断重复的整个的中心的思想。摩西说我去跟百姓讲，他们怎么会相信？是你来差派了我。神给他的证据很特别啊，他说你们出来以后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的凭据了。我们今天讲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，要把救恩传给一个人啊。这个老美弟兄也很可爱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主灵四定律啊，这个定律那个定律，然后就把它念一念，别人就可以得救。感谢主，要是没有这个办法的话那更糟糕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神是要干什么？要百姓出来，然后在这个山上做什么？侍奉。这个叫做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吩咐他们遵守。然后也是在这一些的摩西五经里面，尤其在生命记里面，摩西三番两次的对百姓讲，就是后来主耶稣说，有那个是律法师还是谁来问他说，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？有没有？然后主耶稣怎么答了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哎，这个出处在哪里？这是马太福音没错，但是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讲诫命里面，这个诫命是哪里？生命记，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的？对，以色列啊，你当听，对不对？你要尽心尽意的干嘛？侍奉他。这个侍奉他在生命记里面是与什么？爱他，遵行他的话，专靠他，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。你去看生命记，不是直接讲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不不不， 他说你要爱他，然后尽心尽心的侍奉他。侍奉等于什么？爱他，这是侍奉的内容。还有呢，遵行他的诫命。还有呢，依靠他。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是侍奉他的人。一个侍奉的人，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，也不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，你告诉我我一定去做，这都是什么？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一个很明显的假设就是什么？你没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说主啊你跟我讲我就一定去，你这么确定主没跟你讲啊？你对神不能这样说啊，求你对我说话。为什么主不对你说话？我早对你说了，圣经一切的话都是主对我说的。亚伯拉罕对罗德讲的，看哪，遍地都在你眼前。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怎么样的？什么叫做是的？在基督里都是已经答应我的，你就去就是了，你不要不去。在这边又娶妻又生子又盖房子又买车子，然后说主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中国呢？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非洲呢？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看你们这两个城市很相像的，为什么就都要另外开始一个小小的团契，小小的一个教会，做中国的学生工作？那很简单，这都是当初台港带给爱主弟兄姐妹像我们这样子的。本来在学校念书有一个团契，后来哎，大家开始安居乐业了啊，我们开始盖了一个堂。这个堂要盖的时候以什么来决定啊？学区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以学区来决定一个堂，你的房子摆在哪里嘛。大家都跑到德国城去住了，谁还到这个猫王城来上学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到德国城去上学啊，搬到那边去了。然后逐渐逐渐呢，我们就开始忘记这个地方到底来了多少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呢，我们也忘记当初自己怎么得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感谢主啊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觉得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们再回头去开工吧。可是你回头开工的时候，你要给你很多的麻烦啊，分裂教会啊，不合一啊，什么都来了。好了，这样也许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点点的明白。可是你记不记得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啊。这时候约书亚就跟他们讲了啊，你们到底要侍奉谁？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们就要侍奉耶和华。如果他那是讲谁是巴利吗？是谁？记不得那约书亚怎么说的。总之百姓就跟约书亚说了，哎，神这样带领我们，那样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断了不敢离开他。当百姓这样说的时候，约书亚就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那百姓一定很不服气啊，百姓说不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就说了，你们自己做见证，你们今日要侍奉耶和华，将来你们若离弃他去侍奉别神，那神必定把你们从这个应许之地赶出去。你们自己做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后来主耶稣要去回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世界。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到那个井旁边去等这个亚玛撒玛利亚人？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神。约瑟还埋在那个地方，约瑟从埃及出来就葬在那，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当你说你要侍奉神的时候，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神拯救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，他没有逼着每一个人一定要侍奉他，他真的没有这样做。你如果心里不觉得你要侍奉耶和华，那你就等等没关系，你只跟他说，主啊我现在还不觉得，将来你要我侍奉你，我愿意侍奉你啊，但你慢慢感化我好不好，我这个石头比较硬一点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侍奉神的人照着旧约的规矩，他是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做的。以前摩西为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任职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他们分别为圣。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？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最清楚的例子，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。那个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不是烧了一个金像吗？听见脚声啊，琴瑟的响声啊，你就赶快拜。他的朋友就不肯拜，然后王就把他们叫过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拜呢？你们难道不怕这个烈火吗？我已经忘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。那他们就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的神 必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然后他说，即或不然，我也不侍奉，我也不拜。侍奉神有一定要有一个不侍奉世界的王，不侍奉马蒙的决心。那这个决心是带着行动的。你一定会有弟兄姐妹会问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决定要全职侍奉？大家一定要用这个词，好像又不用这个词就不会讲了。总之你是怎么现在会变成现在这个德性，我就怎么，然后再熟一点就问，哎，你每天干什么？你很好奇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侍奉神的人是一个决定，跟你决志信主一样。你决定你此后没有别的老板。哎，有的灵恩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决定不看病，他觉得宁可死他耶和华医治他。哎呀，有点这个意思啊。你可以看病，但你要侍奉耶和华的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愿意再有别的主人。那至于耶和华主人要你干什么再说吧。你觉得耶和华没差派一个人去做事，他会让他做他做不来的事吗？不会。但是耶和华一定差派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。所以你说你要侍奉，到真正耶和华怎么差派你去侍奉，叫你做什么侍奉呢？你别急，因为你总得先在他的面前证明自己是什么忠心有见识良善的仆人。你总得证明这件事。他不会把那会掐住同伴喉咙的仆人拆去做他的工，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你得向神证明你自己，向神的家里面，而且神也是用这些事情来慢慢的锻炼你，锻炼你。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里面你们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这样重男轻女。哎呀，你是有所不知，你看那个玛利亚，对不对？那十字架底下几个玛利亚？这玛利亚就三个，这几个弟兄就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个弟兄是不是牙医也搞不清楚。他后来到了一个叫拔牙的海岛上，这弟兄啊闯得过很多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玛利亚可不可以直接见主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啦，玛利亚很好的啦，没什么缺点嘛。主耶稣叫他说，玛利亚，然后玛利亚就转过来，拉波尼，你要不试试？耶稣说，多吗？你怎么回事？这个叫姐妹，你不要以为是重男轻女。弟兄需要这些锻炼，姐妹不见得需要这些锻炼。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题目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因为现在这个观念有时候还是很严重的。我们在天国是不娶不嫁，对不对？这个讲得很清楚。但是不娶不嫁是不是表示在天国里面是不男不女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确定不是啊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到了天国的时候，男人要像男人，女人要像女人，对不对？对，男人什么样跟女人什么样，圣经有没有规矩啊？有，那你知道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为什么男人做这个女人做那个？为什么他不要女人讲道？他不要女人这个，不要女人那个样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女人在神面前有这个温柔忍耐的心，在神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是什么？极为宝贵。他也没有说哪个弟兄在神的面前看为是极为宝贵的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所以众姐妹，你们不要傻，神培育你们啊，已经把这种蹩脚丈夫送给你，他就是要收那个极为宝贵、那个长久温柔忍耐的心。不是叫你上纲上线、疾风烈火，像搞革命一样去讲道啊、去传道、去训道，不见得是这样。女人要有女人样，男人要有男人样。所以保罗临死写了一封信，他说：“我愿男人怎么样？会不会背？许愿讲大声点，我知道你这个背得很熟的。”你看背得多好，做到了没有？姐妹，她就不用交代这些事情。因为神对男人的要求跟女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！好了好了，这个不能再把话扯远。我们今天需要晓得， 你必须是一个极祸不染，我也不拜这个世界的人。你能不能说极祸没有圣经，我也不信进化论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以前没有进化论，我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神，但是我信不信进化论？啊，不信，这东西太荒唐。人会信进化论，因为有什么？今世掌权者的邪灵在他们的心中运行。进化论你随便说什么，大家都信；创造论你随便说什么，大家都不信。你把挪亚方舟拖到他家门口，他还是不信。但是进化论只要看见一个是可能的，就怎么样？全部都是可能。哎，这个叫做 science 啊，叫 science 啊，你得的数据啊，从1500万年到2800万年之间，哎，这我这样做数学，我能够考上中学都不错了，就是哪有这么大的差距？你还可以当成一个数据来发表？不行的，你极祸不然，你也不要拜他。这个世界，你真的爱他吗？极祸没有神，你愿意像世人这样生活下去？你要想，更何况我们有什么？有山上的护照，讲得很清楚。你们是谁？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。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他。一个侍奉他的人有个名字叫什么？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个名字叫什么？最清楚的，我的曼菲斯是讲过的，叫仆人。那今天我们说仆人是什么？是那种传道的，对吧？啊，神的仆人，哎呦，好，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。但是你说我原来是神的儿女，现在怎么是神的仆人？我开始搞糊涂，那只是因为你自己把自己搞糊涂。圣经一直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所谓的奉献是奉献做什么？奉献把自己做仆人，这个叫做侍奉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哎，没有奉献了，然后不做仆人了，有没有奉献了不是不服侍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！你不要糊涂了。神的儿女，神的仆人，是两个不一样的身份。神的儿女是我们得救以后就得到的，神的仆人呢是怎么得到的？这位的曼菲斯也讲过，他说特别的呼召，你可以把你蒙召的经历讲给我听。没有，这个很灵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很灵的啊。这个十诫以后，神就说了，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啊，将来你们有弟兄穷乏，渐渐穷乏，把自己卖给别人做仆人，那这个收他的弟兄呢，就要知道了，7年你要放他为自由，白白的出去。他如果这个奴仆走了一半，他说我干什么？我爱我的主人，并我主人所赐给我的妻子儿女，要回到我主人那里，主人就把他的耳朵弄到门框上，把钉了钉子，然后他就做什么？终身归他做仆人。信主7年以上的请举手。You free， 随便你要不要服侍他，随便你要不要做仆人，你们做神的儿女非常好。为什么不做神的儿女？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对吧？那个浪子回家以后还有什么要求？没要求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几点钟起来？有没有要求？没要求。他起来说早饭几点钟？没关系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旦要是做了仆人，那就有仆人的规矩啊。你说为什么做仆人？为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爱我的主人。你是甘心做仆人？那你不要太放心啊。你说我信主还不到7年，还不到7年就请举手。嗯，你也是自由的。不过圣经还有一句话，雅各深爱拉结，就看那7年怎么样，如同几天。庆祝几天的请举手。你什么时候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都可以。圣经的话是非常厉害，你因为爱，所以你把自己甘心情愿回来给他做仆人。这个仆人是带他门框，在众人面前，我决定从此以后是仆人。什么是仆人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主耶稣说我替你们做了榜样。哎，主耶稣呼召这些信徒来做他的门徒。门徒的英语是什么？ Disciple 怎么拼？Not bad disciple 什么意思？中文是什么门徒？门徒什么意思？ disciple 什么意思？门徒。中文考托福就这么考。门徒 disciple 就是学生的意思。我说门徒造就啊，我受了门徒造就就很高兴。就职业学生，学生有没有毕业的时候？学生学成了，不过什么？和先生一样，和先生一样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门徒学成了做什么？明白了没有？但是你一旦做仆人，你就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摆在同一个天平上，摆在同一个台子上。昨天晚上我们讲到，现在轮到中国人开始粉墨登场唱戏的时候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台戏怎么唱？你愿意做仆人，你愿意把你的儿女做仆人，但既然有一个规矩，就不能把儿女献来，爸妈不做仆人不行。你可以说爸妈带着儿女，我们通通都不要做仆人。那你在那做了，没事的了，保证没事。做神的儿女大有福气。诗歌不是讲吗？信主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讲的很好，对了，阿门。你要留在那个祝福里面，就留，没有不定罪的。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这条线，你从此以后所有神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，所有没人做的事情是谁做？是你做。你不能够再发任何的埋怨，因为一切的缺乏都是靠谁来补的？不是你将来要以什么身份建筑啊？不是圣经有没有讲？主耶稣有没有讲？天国好像爸妈跟儿女算账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啊。天国好像家主和谁算账？你一旦做仆人，就是将来要交账的。你今天给大家讲，国内的家庭教会、美国的教会，这比来比去，比来比去，你是不是仆人？你是仆人的话，你怎么样？不管你在哪个教会，你把美国的教会变成国内的家庭教会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能够把国内的家庭教会变成美国教会，也不错。这都是仆人的这个呼风唤雨的手法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小心，你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没有？今天大家请我来有一个请求，就是要有婴儿奉献礼。我们可以有一个奉献礼，你自己要决定，你要不要从儿女的身份越界到仆人的身份？你过来以后，我们整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和你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你能不能侍奉？这个所谓用虔诚敬畏的心，按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没有这个仆人的身份，你所有的侍奉是花拳绣腿；你有这个仆人的身份，你是把一切都摆在祭台上，并不表示你今天就把你的工作放下来。可是当神拿走什么，你完全是顺服的。明白这话吗？你不再替自己打算，你和别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你不是为了学区，不是为了哪个地方房子会增产而去做任何一个决定，你是看什么地方有需要，你就把自己摆在那个地方，说主啊，你把这城的灵魂的给我，你差派我，我愿意去。然后你上天，然后你开始教会服事了，有什么你要学什么。摩西要往旷野去的时候，法老一直跟他办教室，对，要么你这些人去，要么你带这个去，要么你带那个去。摩西说不行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，不知道神要我们用什么侍奉他，所以怎么样，全部都带着。一个要服侍神的人，你如果是学生，你先念到全 A 再说，没有理由你不念到满分，没有理由你不成为一个最好的学生。但是你一面念，你的眼睛不是在看这个东西，无论你干什么，你要成为顶尖的，因为这是神要用的人才。这是摩西，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知识，学会说话、行事、打理等，那个才是真正最好的神学院。你要留在工厂里面。请问今天在座25岁以下的请举手。现在从18岁到22岁的中国大学生，谁能对他们说话？谁能说的话他们听得进去？谁能懂得他们在想的事情，他们在想的语言？就你几个。你别想洪亮去跟他们祷告，跟他们传道，他们不听的。你更别想我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不赶快把这个恩赐、这个能力、这些语言、这些管道通通发展起来，你 讲再多的好话没有用。从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，有一些很有能力的传道人，不管他是哪个宗派，很有能力的传道人相当的多。这一代过去之后，我们看的就比较少了，啊，反而是一些名运人士啊，出名的人士啊，他并不是真正从福音工厂里面打出来的，他是从这个神学院啊，或者说杂志刊物的捧出来的人，开始在做大牧师。那我们现在同学那个都没有了，所以你看就不用讲的了。你们贵宝地最近走了几个传道人？每个城都是这样子的，大家就在那边办教会，然后传道人闹跑又走。你不要看这些事情，你要知道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，谁能够对下一代的中国人讲话，谁能够把这个方向给他们，你必须把这个责任扛起来。但是你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，你要能够明白圣经，你要能够传福音，你要能够讲，你要能够有家庭的见证，你要能够给他们做一个榜样，活着为耶稣是什么样的，什么是我主人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，你要给他们看清楚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讲的够多了啊，这个是有点无头无尾，但是希望大家脑子里面有一个图画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问了，你要把你的婴儿奉献出来的，奉献给耶和华的，请你自己和你的婴儿一起站在这个地方，要不然你的婴孩名义上是奉献给神，要不然他不会知道什么是奉献。你如果说信主才几天的，你说我爱耶和华，我爱耶稣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，我现在已经够资格了，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做仆人，你出来不要怕，我们为你祷告。但你要知道这个祷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简不单耶和华知道，现在连父母亲都出来，爷爷奶奶出来拍照了，这是很正式的事情啊。还没弟兄姐妹还没生娃娃的，你说我今天我知道了，我做神的儿女是不够的，我要做神的仆人，我要开始在神家里面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成为亚伯拉罕的壮丁啊，能够征战。还有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出来就出来，给大家站起来好不好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主，我们没有把今天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仪式，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仪式，因为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你亲自对我们说，谁肯为我去呢，我可以差派谁呢，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，面对神国一切的需要，主啊，大家都在茫然，教会都在问题中间的时候，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这些你买赎回来的奴仆可以把自己终身归给你，主啊，求你悦纳，因为我们本是你所造的，也是为你而造的，就像启示录里面说，将来在天国里面，甚至众仆人都要侍奉。仆人是一个最卑微的身份，也是一个最高贵的身份。你亲自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我们今天，我的家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幼小的孩子，主啊，我们通通愿意摆在祭坛上，因为我们这样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应当的。主啊，就求你悦纳我们。当我们在这样彼此谈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在侧耳而听，你也把这一切记在生命册上。将来有一天急迫我们自己忘记了，你也是可信的，你必然保守我们，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通行。在天上的旨意从地上通行一千，主啊，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，让你用我们做这个通行的管道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，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并且洁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再像从前的以色列人，而成为一批可以侍奉耶和华，像约翰的父亲所讲，圣洁公义来终身侍奉在你的面前，像保罗也说，接续我们祖先以清洁的良心来侍奉。主啊，这个对仆人的要求实在是太多，不是我们一个早上能够讲的。但是主啊，你慢慢的指教我，主人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把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上，求你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。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
阿们。